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好，我们开始之前，是以我们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的来到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周五已经查考了前面的两节非常严厉的经文，因为前面两节让我们看到了圣灵对我们的漠视，卖耶稣的犹大，所以我们不得不继续的来传讲卖耶稣的犹大。我们专门花了一次的讲道，其实不够，这整章的经文讲十天都不够，其实，因为里面充满了真理。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按照顺序查考下去，以后可以有机会再单独的来查考里面的很多的真理的细节。好，我们来到第从一节开始继续的来念。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就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这英文里面主耶稣的回答，他说的是我就是他，他说非常明确。我今天的主题，最后我总结了一个主题，是我就是你要寻找的耶稣。我就是你要寻找的耶稣，就是主对你所说的。所以我非常的希望今天你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寻找他的，不是以仇敌的身份来拒绝他，继续的来拒绝他。因为主耶稣今天告诉你，我就在这里，我就是你所寻找的耶稣。我盼望你今天真的能够找到他，到他面前去。好，我们再次的，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人是无法拯救任何人的灵魂，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听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能够得救。好，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祷告。阿门。好，今天的主题就是我就是你要寻找的耶稣。我们来看第三节，从第三节开始，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所以今天我会讲的比较慢一点，因为快了的话，可能大家来不及思考，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来听，因为里面充满了真理。我希望圣灵来教训我们，而不是传道人的声音。好，基督曾经 主耶稣曾经为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甚至所有犹太人，甚至大部分犹太人，甚至外邦人都联合起来来抵挡他。其实今天的这个场景同样的应验了神在旧约里面的那段经文，就是所有人一起起来抵挡神的受膏者。所以今天甚至包括他的一个门徒卖耶稣的犹大，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联合着外邦人，联合着法利赛人，联合着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这些号称是神儿女的人，来一起的来捉拿耶稣基督，来抵挡他。所以真正给教会带来破坏力的往往不是教外的人，而是享受着宗教特权，熟悉神的话语却没有重生得救的任性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对教会其实是最大的威胁，因为他非常熟悉教会，熟悉神的话语，他可以曲解神的话语，他可以让很多听到的人分不清楚这是神的话语还是魔鬼的话语。往往的他们会借着滥用神的话语，只要修改那么一点点，在救恩的问题上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但是他会说我是神的仆人，我传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区分那人。所以往往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任性的基督徒给真正神的教会带来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让我们得到安慰的一点是，一切事情的发生其实神早就知道了，不管这个人怎么聪明，自以为聪明，不管他怎么熟悉神的话语，不管他怎么曲解，主耶稣早就知道这一切事的发生。所以神早就知道教会即将面临的逼迫，每一个基督徒一生所要经历的一切，主耶稣都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你将来的一切，他知道你过去的一切。因为第四节主耶稣说圣灵告诉我们，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所以耶稣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不知道，可能你充满了很多不知道，但是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任何不知道。所以这里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一切的事，真的犹大千方百计的算计预谋出卖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从起初耶稣就知道，从犹大出生之前一千年耶稣就知道，甚至从创世之前耶稣就知道将来那个犹大必定会出卖我，但是我就是为那一天而来的。所以犹大因为他自己的罪走了灭亡的道路，所以他说人子固然要去世按照预言，但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必定要承担自己的罪而承受地狱的刑罚。所以耶稣知道这句话真的安慰我们每一个教会，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突如其来的灾难逼迫主耶稣都知道，他没有一个是不知道的。所以他知道临到自己的一切的事，所有的事，不管任何的事情，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真的他不像堕落的亚当夏娃，当神来找他们的时候，在园子，同样在园子里面的时候，他们害怕的躲起来了，不敢面对神。我们看到幕后的亚当，他是那样的勇敢，他是那样的站出来承担，来保护他的儿女，他的教会。所以过去现在将来有什么事不是主所不知的呢？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所发生的事，我们对将来充满了焦虑，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非常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充满了焦虑，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未知，觉得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我将来会怎样，我的家庭，我的儿女， 我的收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真的，不信的人充满了焦虑，不管他们过得怎样，他们还是充满焦虑。所以没有什么是主所不知的，我们会因为正在经历的苦难而痛苦。真的，人是那样的软弱，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会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而感到痛苦，会为将来所面临的逼迫，所要面临的未知的压力，那种的压力感到不安。真正的基督徒同样要知道临到自己的事，虽然我们不能像主那样知道一切的事，神没有把所有的事情提示给我们，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同样的会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神当然已经借着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了将来的审判，即使在这个世界上的将来的这个世界，我们还活在世上，神也告诉了我们所要发生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了我们，真基督徒必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你必定的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他同样说过，仆人不能高于主人，学生不能高于老师。世界怎么对待主耶稣基督的，也必要对待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所以你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要为将要发生的一切预备好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可能你会感到愁苦不安，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经历的那样的苦难，更加的令人感到痛苦。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所经历的苦痛苦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他说甚至要死。往往越是清楚自己将要发生的什么经历的苦难，会更加的让人感到痛苦，尤其是圣洁的耶稣基督要承受世人的罪孽，他要被罪所压伤，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完全被父所弃绝那样的灵里的痛苦，灵魂的忧伤。他并非没有感觉，他跟我们一样，他也是100%的人，他虽然是神，但是他还是必须得用人的方式，人来承受这一切，因为神是感受不到痛苦的，神不需要承受这些痛苦。但是他不一样，他以人的身份，他必须要承受这一切，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是为你的缘故，所以他要被罪孽压伤，被世人的罪，他能感受到，所以他可以跟我们感同身受。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所造成的痛苦，但是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你的罪，他也为我们开出了一条路。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私下与神的祷告，我们周五的时候也念过，他因为肉体的软弱，所以就证明他跟我们是一样的，有肉体的，有血有肉的，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他能够体会到罪带来的试探痛苦，他没有跌倒。他在克西马尼园他懂得私下的跟神祷告，他因为肉体的软弱甚至祈求神叫那苦杯离开他，但是每一次他都愿意完全的来顺服神的旨意，神要临到他的那苦杯。最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每一次祷告结束他都会加上愿照你的旨意成就，虽然我是那样的痛苦，感到像要死了一样，但是我还是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没有犯罪跌倒，他没有一刻不信耶稣，不信父神，不信靠他，他定义了要承受所有信他之人一切的罪，完全的倾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想到那一刻更加的会令他感到极其的忧伤。神对罪的绝对恨恶是我们人无法体会到的，但是他却愿意将我们千千万万的罪转移归在他自己的身上，承受神对罪的愤怒，这让他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我们可以再次的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6章， 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八节，主耶稣便对他的门徒们说，我，这是他在克西马尼园在刚刚之前不久，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我，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好，他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所以他知道一切即将发生的，将来发生的一切的事，他借着祷告，他警醒祷告，他得着神所加给他的力量，作为人子他胜过了。所以让我们来学习主在克西马尼园的警醒祷告。如果你正在经历很大的试炼，如果你即将要面临试炼，那是他得胜的武器，所以你当知道怎样效法你的主，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武器。所以让我们懂得把我们余生都交托在神的手中，而且每天要不断的警醒祷告。真的，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忽略了每天的祷告，不是那种仪式的，不是那种按点的形式的祷告，而是他如果每天不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他没有办法去过每一天的生活，他会非常痛苦，他会非常焦虑，他会很容易犯罪，很容易跌倒。所以他提醒我们，你要警醒祷告，你要知道你身边有多少的魔鬼在等着你，在向你发出火箭。所以神也必要加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试炼。如果你懂得来效法他，他教导我们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你们每一天会有很多的挂历，很多的难处，他没有说你们不会有难处，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就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患难而跌倒，我们会像基督一样勇敢去面对。如果你真的懂得去警醒祷告，得着他赐给你的力量，你就会有那样勇敢的心去面对，因为神要坚固你，他必要坚固这些警醒祷告的基督徒。他借着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三章里面第八节里面就说过，说你们这些警醒祷告的人，你们这些亲近我的人，看哪，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他对以西结说。所以这样的人基督徒，我们可以，我们的脸可以硬过这些不信的人的脸，我们的额可以硬过他们的额，我们不可能会被他们打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好，主耶稣基督。但是最后犹大就来了，所以按照他的计划，犹大随之而来，他从父那里得着了力量，他没有被打败，他充满了圣灵，被他圣灵将他充满了，所以他站出来，他就出来对他们说，看着他们来了，他就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没有害怕躲起来，虽然他们全副武装的带着灯笼，带着火把，带着刀剑来寻索他，但是主却没有躲避，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脱离人手。我们学过在之前很多次他都从他们中间隐藏，当他们要逼迫他的时候，为什么今天他选择要去面对？因为 他的时候到了，因为神的时候到了，不是人的时候到了。很多时候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今天他的时候到了，他正是为此而来的，他正是要献上自己作为挽回祭的时刻到了。今天是逾越节，必须要应验，要成就。我要为我的百姓献上的救恩，成就的那赎罪祭，献上的赎罪祭。正如他对比拉多说过，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他就是神的羔羊，他就是你需要的赎罪祭，你跟神和好的赎罪祭，他就是你和神之间的中保。基督没有等他们找到，他就主动的迎接他们，似乎是主在等候他们到来。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进行，没有任何的逼迫强迫，没有任何他所不知道的，他意料之外的事，没有任何。他永远叫万事相互效力，为教会得益处。所以这里每一处他所经历的，都是给我们教会有很大的教导的。当他主动询问你们找谁的时候，就表明什么？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真的不愿意交出自己，不愿意被抓到，他会这样主动的迎上去说，你们找谁？明明找的就是你。所以这表明他愿意完全，他是自愿的献上自己，他是自愿的，不是任何人的计谋让他陷入网络里面，他是自愿的献上自己。他的死是他自愿的为你的罪承受那罪的刑罚，罪的公价就是死亡。所以他受死受难上十字架流出宝血，那是因为你的罪，所以你不可再硬着心抓住你的罪，你要悔改，要来信靠他。第五节，这些人怎么回答？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他。英文说，我就是他。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所以这些祭司长，这些兵丁，犹太的兵，这些大祭司的仆人，这些仆役，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找拿撒勒人耶稣。他们是为了处死他，杀害他。犹大呢，是为了得到那30块钱银钱。所以他们各有各的目的，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找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广在犹太人当中广为流传的，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当主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那个瞎子是怎么？他当他询问是谁经过的时候，这些跟随在耶稣身边的人同样的说，告诉他们是拿撒勒的耶稣经过。显然他们来找耶稣不是为了得到他的帮助，也不是为了寻求神，而是要来逼迫他。所以让我们清楚我们来教会的目的，你们来是找谁呢？你来到教会是来找谁？可能你也会说，我是来找拿撒勒人耶稣，我是来找神的儿子，我是来找耶稣基督的。但是你为何要找他呢？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可能你也会说，你要寻求救恩，但是你的不幸却在反复的拒绝他。你头脑里面是很想得救，但是你内心里面还在拒绝他。所以当今你所领受的真理越多，你越在神的教会中聚会，却仍然硬着心不信，那么最后就会像犹大一样，可能就会一己私利把主给卖了。但是主耶稣今天他主动的站出来询问各位，你们找谁？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在找谁呢？你来到教会到底在找谁呢？你同样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你知道他大有能力，他可以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因为他在圣经当中他无所不能。但是你就是不信他可以赦免你的罪，拯救你的灵魂。耶稣是怎样回答的？他没有隐藏自己，而是干脆利索的回答，我就是他， 所以这些这样这些人来捉拿耶稣的人，他们找耶稣是为了拒绝他来做王，记住了，这些人寻找耶稣的目的是拒绝，是害怕他做王，就像希律一样要除灭他，拒绝真理的光照，黑暗不接受光。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不信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里面的黑暗，是我们瞎了眼，我们就是看不见，我们的耳朵是聋的。所以这些犹太人想方设法的要杀害他，但是主耶稣毫不退缩，也没有反抗。此外，我们继续来思考，你也为寻找耶稣吗？我盼望你不要站在基督仇敌的队伍当中。今天有一大堆人都来找耶稣，成百上千的人，但是你现在你要接待他，而不是拒绝他，因为他说我就是你要找的耶稣基督。可能你和这些人一样，是怀着不信来找他，是抵挡他，继续的背离他。虽然你的良心告诉你这是神的儿子，他医治了那么多的人，你要信他，但是你就是不愿意离开你的罪。耶稣就在你的面前，如果你抓住一个罪不放，你是不可能找到他的，他绝对不会以罪为伍的。只要你有一个罪愿意不愿意放弃，他不会进来做你的主的，圣灵是不会进来的。所以你要信他，主耶稣就在你的面前，他今天回答你说，我就是你所寻找的耶稣。他说我就是，你要放下抵抗的兵器，你要放下抵挡他的灯笼火把，你是本来是来寻索他的，但是你要放下这一切敌对他的东西，你要舍弃你的罪。什么东西阻挡了你来到他面前？什么东西阻挡你不能够完全的交付给他？你哪一个罪把他舍弃放下，完全的弃绝，顺服他，不要与恶人为伍。你不要继续站在不信当中，不信的队伍当中，继续拒绝他，逼迫他，他可以立刻使你的干硬的心回转，他可以立刻使你从恶道中转回来。所以就像他怎样拯救正在逼迫耶稣的扫罗一样，我们看到同样是去逼迫教会，逼迫主耶稣的，去抓基督徒的，是去抓拿耶稣的。扫罗为什么要做卖耶稣的犹大，走向灭亡？你可以成为扫罗，你可以成为被拯救的扫罗，你也是在不幸的路上，你要信靠他，有什么比交在他的手里更加的稳妥的？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的非常可悲，最终只会倒向基督的仇敌。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真的自认为是基督徒，如果他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不管他做多少年的基督徒，最后他只会倒向基督的仇敌，他只会成为神的敌人，与敌人为伍，成为逼迫教会的始作俑者。记住了，成为魔鬼的器皿，他会给教会带来最大的破坏，超过那些公开不信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虽然犹大只是想那30块钱，并没有想要耶稣的命，看起来犹大的罪可能没有他们大，但是犹大的罪比他们大多了。犹大将来所要承受的刑罚可以说是以七倍的惩罚来临到，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好，第六节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所以我们再次的见证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走向十字架，替他的百姓承受罪的刑罚。他甚至在最软弱的时候仍然大有力量，彰显了他自己的神性。他既是100%的神，在这里他显示出来他的神性，这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住了，虽然这么多人来寻索他的命，但是他却
继续的向他彰显他的神迹，不是来审判他们，不是立刻让他们下入地狱。我们知道再多一句话，估计这些人都要被锁在地狱里面，都要死了。他没有，他只是一句话，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些人怎么样？几百上千人全部倒地往后退。这是神的力量，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但是他确实没有审判他们，他还在忍耐他们，怜悯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今天主也给你机会，基督为了拯救我们，把自己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他甘心乐意的把自己交出去。这句经文就最直白的显明了这样的一句真理，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主耶稣的话，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生命是在他手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掌管着神的手里，是在他的手里，你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所以永生也在他的手里，主的话语大有能力，即便在他主动的把自己交给仇敌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刻，他就像羊一样，他迁到那被宰杀之地，他正在伸出双手被仇敌捆绑，但是他仅仅凭着一句话，我就是这些人，这些来敌对破坏他的人，抓他的人，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去了。所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很难想象这样全能的神居然会这样充满着恩慈忍耐，这样的温柔的面对敌对他的人，杀害他的人，出卖他的人，还称他为朋友。人的罪是多么的险恶，人的心是多么的诡诈，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便他凭着一句回复他们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如此强大的力量。神的话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都可以使一个干硬的心扭转过来的。所以以至于成百上千全副武装的，你想想，全副武装的士兵哦，完全失去力量，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去了，完全没有力量，被抽干了一样，不是，而且不是向前倾倒，他们不可能靠近主的，他们都向后，没有向前一步。但是最可悲的是，他们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而谦卑的悔改。这些人，他们没有放下兵器，没有放下对主的敌对。他们继续做主的仇敌，他们得寸进尺，把恩慈当作犯罪的借口砝码。所以在这里他们没有说我们有罪了，这真是神的儿子啊，仅凭着他一句我就是，所有人都倒地。他们有这样说吗？有这样惊叹吗？这就是神的儿子，他有像那个百夫长那样，在十字架上下的那个悔改的那个百夫长没有。所以人心的堕落是不可能靠着外在的神迹而改变的，你不可能靠着你做什么来改变你的罪，来洁净你自己，不可能说我看见神迹就信，我看见了神我就相信，这是不可能的。神就在他面前，他们看见了，他们肉眼看见了，他们经历了这样的神迹，甚至那个马勒谷后面被砍一刀，耳朵都掉地上了，主耶稣把耳朵重新的给他复原了，他悔改了吗？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人照样的拿住他，还在执迷不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心的堕落是何等的可怕。我们知道，如果按照神的公义，这些寻索基督的人不仅会倒地，如果按照旧约里面神的公义，神彰显的公义， 他们不仅会倒在地上，而且他们会立刻的死去，不仅立刻的会死去，而且会立刻的沉入地狱里面，立刻的在永恒当中，永远的在地狱当中承受那地狱的刑罚。他们就会像可拉大贪一党一样，他们攻击神的仆人摩西都得到了那样的下场，地立刻的开了口，神把他们吞灭了，停在地狱当中了。但是今天神自己受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攻击的时候有吗？没有，他充满了怜悯，他充满了恩典，他还在忍耐你，忍耐你的不幸，忍耐你的悖逆，忍耐你的干硬，他渴望你悔改。所以我们来寻找耶稣基督却仍然的不幸，你仍然继续的不幸。我们听了那么多的真理，我们见证了那么多人的救恩，刚刚没多久一个远在外地的一个从未蒙面的一个女子，她怎样得救的，她的见证我们很多人也听了，她在那样的患难当中神怎样拯救了她，她怎样的相信了她神。所以这样多的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却仍然不信。我们在现场的很多人，我们却仍然不信，拒绝耶稣基督。难道我们比这些捉拿耶稣的人更好吗？你真的比他们更好？你真的比他们要好？你来思想一下，你比他们强到哪里去？你到底比他们强到哪里去？你有整本的圣经，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新约的圣经，他们只是从旧约里面隐约的去看旧约。很多人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所以犯这样的罪。你不一样，你知道了，你明白了，他是神的儿子，你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你就是不肯相信他能够赦免你的罪，你就是不肯接待他，所以你比他们好吗？你可能比他们更加的恶劣，更加的配得那地狱的刑罚。但是主没有这样对待你，没有按照你所对待他人那样去报应你。所以难道我们不像那卖耶稣的犹大那样内心干硬吗？只要你一刻不相信，你就是在犹大的队伍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发出大能的回应，我就是他。你们寻找耶稣的人，我就是他，不管你们以任何的目的来寻找他，他现在站在你的面前，我就是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就是大能的主，无所不能的神，被你们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我就是他，那个能行神迹医治一切疾病的那一位，我就是他，那个能够赶出几千个污鬼的拿撒勒人耶稣，我就是他，那个能够赦免人罪孽的，我就是他，那个能够传讲那美好天国福音的，我就是他，那个能够解决人一切问题的那个人，我就是他。你还要什么？除了我你还要拥有什么？还不够吗？拥有耶稣基督还不够吗？我的讲道充满了能力，能够苏醒人的灵魂，不像法利赛人文士，我的道也一次一次把你击倒在地上，记住吗？记得吗？你怎样的听到真理，真理怎样把你击倒在地上，让你像死了一般，让你痛哭流涕，让你懊悔不已对自己的罪，记得吗？让你感到惊恐不安，感到下一刻我就要死了，主啊，我就要下入地狱了，不是吗？很遗憾，你只是被退后倒地，并没有向前扑倒，谦卑俯伏在我的面前悔改，你没有悔改，你只是害怕地狱的刑罚，你并不想接待我，你还在干硬的心抵挡我的呼召。所以一个人内心只有圣经的知识却没有恩典是多么的可怕，就像犹大那样，就像蜡一样，火可以将蜡融化，同样的它可以将泥巴烧得越来越硬。所以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在他最卑微时仍然有如此大的力量，就是现在他同样的他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赦免人的罪，更何况当他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再来， 现在他来，如果他再来了，谁能够站立得住？如果他现在来的话，当他再次说话的时候，难怪启示录里面约翰会说，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这些不幸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23章的第30节里面，路加也说，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吧。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当主耶稣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面对他，是完全的恐惧，没有任何的指望，没有任何的希望，只求大山把你压住，岩石把你藏住，你不敢去面对那审判者。但是今天，现在他是拯救者，他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在对待仇敌，你也在仇敌当中，只要赶紧的来，不要像这些人一样硬着心，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在他最卑微的时候仍然有如此大的能力，更何况他现在胜过死亡，他在天上掌管着一切，他是那样荣耀的王。所以说我们不要再拒绝他，我们现在立刻就来悔改，来信靠他。第7节我们继续来看，他又问他们说，好，他再次的第二次问他们，你们找谁？真的一点都不像一个阶下囚，一点都不像一个犯人，一个手无寸铁毫无能力的人所说的话。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给他的仇敌第二次的机会，我就是你们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让他们经历到这位神儿子的大能。主没有让他们立刻死去，他本可以，完全可以，因为按照神的公义，他们立刻就应该配死的，配人灭亡的，但他没有让他们死去，而是经历到他话语的力量，让他们再次的经历到他就是神的儿子。仅仅凭这一句话，我就是他，就让全军退后倒地，无法靠近耶稣基督。本是让他们认识到这位人子就是神子的，你们是在抵挡神，你们是在自掘坟墓。然而耶稣收回他的神能，用恩典约束了他的公义。耶稣他没有施行他的公义，让他们有第二次回答的机会，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稀奇。神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你们找谁？不然的话，他们现在在地狱里面回答了。所以寻求的人，不要把我们每一天当做理所当然，你还活在这个世界，神没有对你怎么样，你还照样的过那安逸的生活。寻求的人，我们必须将这样的真理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主耶稣正在回应你的寻求，之前你是那样干硬的心，已经被他的道击倒了多次，你被震撼到多次，每一次都是像我讲的，他不只给你两次的机会啊，你已经看见了自己就像犹大一样邪恶吗？你看见了吗？你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而且你反复的被律法击倒，退后在地，只会越离神越远，因为你不可能顺服他。你要向前俯伏，在他在地上祈求他的怜悯和恩典，你要向他求，你要向他祷告，你要求他可怜你，怜悯你，不可再硬着心高高在上的说，凭什么还不拯救我？可能你还在心里面还在这样的抵挡，还在抱怨，你看我辛辛苦苦来到教会还不拯救我，为什么我还要等待？你还是那样的高高在上，你看我这样的积极的来寻求，那能怎么样？那只会让你一次一次倒地不起，你离神还很远，你还没认识到你是一个多么罪大恶极的人。神给你今天还能够听到的机会，真的那是他把你当做朋友，本来你不应该在这里的，本来你现在在地狱里面的。所以罪人是何等的瞎眼了，所以耶稣基督彰显他神性的大能，能够让他们深深经历到所有人都在经历的同样的神迹。这本该让他们像狱卒那样，我们还记得那个狱卒吗？ 那样战战兢兢的，当神震动，神去震动，让地所有的锁链敞开的开的时候，这狱卒怎么样？他却战战兢兢跳到希拉保罗面前，祈求神的赦罪之恩。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人，包括犹大在内，他们有吗？他们有没有？依然走向灭亡，不肯回头。你也像他们一样吗？继续倒地就倒地吧，神让你怜悯你起来了，你还继续的背逆作孽，还继续的不信吗？你不像那个狱卒那样战战兢兢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悔改吗？你还不肯来求他赦罪吗？你的罪马上就要把你拖入地狱了。所以，但是这些人没有，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所以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所做的只会加重地狱的刑罚。所以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要讨好神？你所做的一切只会加增你的刑罚，你只能求他怜悯你，可怜我吧神啊，可怜我吧，捶着胸你看都不敢看，你只能这样，你没任何东西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的。所以主啊，不要让我成为卖耶稣的犹大，不要让我被列在这属魔鬼的邪恶队伍当中，现在就使我的心谦卑俯伏在你的脚前，我即便倒地也不退后，就让我倒在你的脚下，我宁愿死都要死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我愿意交在你的手里好过交在魔鬼的手里，我愿意死在你的手里刀下，我还好比好在我死在自己的罪中。所以让我不要离弃你主啊，求主赦免我的罪。真的，你有这样向神求吗？这非常重要，这不是跟着人做一个祷告就能够得救的。很多人就是跟着神道人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他说他得救了，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求主怜悯我们。好，第八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所以真的，主耶稣真的是非常的苦口婆心，面对仇敌也是，他不仅爱这些仇敌，而且更加的爱自己的门徒们。我们看到最终的目的，我们看见虽然耶稣基督主动把自己交出来交给他的敌人，但他的话语仍然大于权柄和能力，他没有削弱他任何的神性，他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念交出来自己，把自己交出来，他并不是因为威胁了，哦，我吓得要死我要把自己交出来，不是的，他乃是照着神的旨意，他自己的意愿，我愿意交出来把我自己，他在这里是对仇敌发出命令，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要捉拿的耶稣基督，拿撒勒的耶稣，我就是，你们找的是我，我就在这里，我允许你们任凭自己的恶心来践踏我，来逼迫我，我不会反抗，因为我的时候到了，你们要按照你们的罪承受那地狱的刑罚，但是我的时候到了，我愿意交在你们的手里，你们已经找到我了，或者可以说我已经让你们找到了，我自愿的让你们找到了，就让我的门徒们走他们自己的路去吧。所以圣经说让他们去吧，让这些人去吧，英文说让这些人走他们的路去吧，你们一点也不要伤害他们，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好，真的，耶稣基督就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翻译出来啊，有点那种自我们的意思，但是很明显，这难道是阶下囚说的话吗？分明是大有权柄的君王的命令，主耶稣仍然是王，他仍然是王，即便在他将自己交在罪人手里的时候，他的话语带着能力的，他是大有能力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反抗违背，除非他愿意，否则连狗都不敢在他的门徒面前咬舌。就是当他们在最这个时刻，是所有人认为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因为有成百上千的兵丁围着他们，他们逃不出去的，按照普通人来说，他们插翅也难飞，带着火把兵器怎么逃，逃不了。但是今天主凭着他一句话，我们看到他的门徒们安然无恙。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 他是随己意行万事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希拉可以在监狱里面还能够唱诗赞美神，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可以在临行之前的一个晚上还能够安然的入睡。所以已经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他，所以寻求的人，你要寻找的耶稣就在这里，他现在就在对你说话，我就是他。他不止一次的告诉你，我就是神的儿子，罪人的救主，你还要从其他地方去寻找我吗？他每一周都在这里，他每周都在这里，他把他的道传给你，你还要看自己配不配吗？还要看自己悔改不够吗？看哪，我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子的就得不着永生，真理就这么简单，还有什么别的话语吗？这已经很明显了，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基督。你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吗？这和你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真理就是这样的简单奇妙，凡投靠他的人都有福了。所以主耶稣不会掖着藏着，他没有掖着藏着，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任何迷糊让人迷惑的地方。如果谁传真理让人感到迷糊，那他可能他传的有问题。所以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就是神的救恩。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医治，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才得平安。所以神的公义的烈怒若已经刑罚了我，所以他就说，在神的角度，如果说神的公义他的烈怒已经刑罚我，那么就让这些信靠我的人去吧，他们可以不用再承受自己的罪的刑罚。听到了吗？你可以不用再承受你的罪的刑罚，当你死亡的那一刻，你可以不用被审判下入地狱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说了让这些人去吧，神的公义断不会再去刑罚他们，将他们再一次打入地狱。因为他说我已经将他们的罪都转移归算在了我的身上。主耶稣说，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神，你在我身上找不到任何一个罪，没有比我更适合做神的赎罪祭的。这个世界上我才是神所预言的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一位。只要你相信我，现在相信我，我就赦免你的罪，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拥有永生的生命，就这么简单。所以耶稣基督完全顺服神，却仍被神击打苦待，被神离弃。为什么？为什么他那样完全的顺服神，他还要被神击打苦待，被神离弃？是因为神已经将我们的罪实实在在的归在了他的儿子身上，所以他已经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2000年前就已经追讨了我们所亏欠神的罪。主耶稣的死已经满足了我们亏欠神一切的罪债，所以你欠神的债务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替你完全还清了，一笔勾销了，他在2000年前完全替你偿还了，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快乐度你在世上的日子了。基督徒，你应该是世上最快乐的人，不管在患难当中，还是在痛苦当中，还是在疾病当中，还是在死亡临到的时候，你应该是最快快乐乐度日的人。这就是救主的爱，他绝对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他所拯救的人。我们来听听他对魔鬼发出的命令，他说，你们若找我，就让我的这些人去吧，这些魔鬼的器皿，你们要来寻索的是我的命，我固然会按照我的时间来替他们承受罪的刑罚，但是你们必须让这些人去，一个都不可伤害。我的门徒，你们绝对不可能没有我的允许，他们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不仅仅是对着这11个使徒说的，其实还有整个新约教会千千万万的将来所有信他名的人。今天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也应许也算为你的，你也必定的会在他的允许当中面对魔鬼的控告，让他们去吧，他是我的门徒，我已经替他们死了，他们不用再经历地狱的刑罚。 所以都在这恩约的应许当中，当灭命的天使循循击杀那埃及全地的长子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以色列家人的门上涂了羔羊的血的人才逃过了天使的击杀灭命。这血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他必须亲自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不然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不是耶稣显明他自己，这些人根本认不出谁是耶稣，就算主耶稣站在他面前，我就是那又怎样，没办法，人的眼睛就是那样的迷糊，不可能认出他来了。所以这里面有许多神的作为在里面，其实主耶稣在这里面彰显了很多神性的大能，不然耶稣基督早就被犹太人杀害了千千万万次了。所以没有他的允许，那么即便仇敌找到了他又怎样呢？他们还是会因为摸不着房门而空着手回去。在造物主面前，所有的受造物精心策划都是徒然的。所以我们算什么？我们还去寻索神的造物主的命，那简直就是虚空的妄想。所以在造物主面前，所有受造物的精心的谋划都是徒然的。还记得诗篇的作者怎样讲述的那个伟大的真理吗？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127章的第一节，你们在忙碌什么？你们在筹划什么？神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即便你再警醒也是枉然的，如果不是他在护理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肯定，若不是主耶稣基督主动显明他自己，这些犹大带来的祭司长、法利赛人、官兵、有罗马兵，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便他们在他面前，他们也会无功而返。主耶稣根本不需要躲藏，即便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可能认出来；即便看见他，也不可能碰到他一根毫毛。这就进一步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死完全是他心甘情愿的舍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夺我的命去。他就是这样大能的神，你要来信他。为什么他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就是，我们看下第二节第17章，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语，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不是头脑的认识，是你真的灵里面认识了他，你就必定的会投靠他，你就必定的会接待他，你就会成为他的儿女，你就拥有了永生的生命。所以他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去吧，他愿意心甘情愿交出自己，让他们去吧，让他们脱离有死进入永生。所以没有魔鬼可以拦阻的，神所拯救的每一个人，魔鬼是拦阻不了的。不管你在世上犯多少罪，基督徒真的还会犯罪，我们还活在败坏的肉体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犯罪，但是魔鬼绝对不可能来控告我们。因为什么？我们去看十字架上神的羔羊，他的血已经为我流出来了，他已经还清了我欠神的债。我在神的眼里是一笔勾销的债务，我是不欠神的债了，已经是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替我还清了。所以他能够说让他们去吧，让他们脱离永死进入永生。好，第九节我们继续来看，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记住了，圣经里面很多经节都在讲应验应验应验应验，没有一次没有应验，所有的预言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除了启示录将来的审判，那是直接时间的问题，所以这是基督两个小时之前才预言的。他在晚上的时候他才预言过，不是千百年前旧约里面的预言。神的话语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力量的，哪怕是现在，他可以立刻借着我所传的福音来拯救你，如果他愿意的话，凡信的人必然得救，就是现在，不用等一秒钟。 主是信实的，绝不食言，他必要成就他一切的应许。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应许，马太福音11:28里面真的那句美好的经文，我必须得再次的来给大家念出来，因为这是神的话语，谁知道谁需要他呢？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是那劳苦担重担的人吗？不管你是肉体上的劳苦还是精神上的劳苦都包括在内，只要相信这话就立刻会应验在你的身上。我们在世上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不管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们都是神所允许拯救的对象。所以你现在可以到他这里来，你现在就可以来，他不仅会让你的灵魂得到安息，也会让你的身心得到安息。他不是说我可以我现在就立刻把你拯救脱离困难患难，他是说我可以立刻让你的灵魂让你的身心都得到安息，在任何时刻，哪怕是你被丢在火炉里面，你也可以得到安息，哪怕是你现在倾家荡产了，你也会得到安息，你也会安息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拯救的是你的全部，包括身体和灵魂。不然约翰不会被圣灵漠视，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这里指的是这些门徒们，他们都会平安的离开，他们的身体都不会受到伤害的，他们的身体都是完好的，他们连一个毛发都不会被掉落的。所以这里显明指出门徒们在世上的平安，没有神的允许，他们的一根头发丝都不会掉在地上，这些人碰都碰不到他。接下来第10节，我们继续来看，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个人那仆人名叫马勒古，真的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叫马勒古，他是大祭司的仆人，却被削掉了一只耳朵。所以彼得热心的被基督温彼得的热心却被基督温柔的责备。在这里他虽然最想保护基督，他真的非常有热情，彼得非常的鲁莽，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甚至彼得夸口他说过，我要甚至愿意为你舍命，主啊。但是在这里的确因为主耶稣还没有交在仇敌手中，他敢勇敢的站出来，来以武力来对抗。或许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大能，他能够脱离这一切，因为彼得经历过主所行的神迹，彼得经历过甚至在海面上行走，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耶稣基督大能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到他的。但他只是属血气的信靠，他只是属血气的信靠，他还不明白耶稣基督必须受死，所以他屡次阻挡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受苦，上耶路撒冷要交在人的手里。彼得说万万不可，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不明白神的意思，因为你不体贴人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他屡次阻挡主神的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的热心如果只是凭着知识而没有恩典，的确很可怕，我们从彼得身上可以看得见，就变得很有血气，属血气，我们以为是在捍卫真理，但是很可能我们只是在破坏神的事工。我们所做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在做神的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确实在破坏神的工，所以让教会陷入更大的患难当中。很多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智慧，尤其是在现在我们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传福音，来做神的工，不是靠着血气。彼得试图暴力对抗，以暴制暴，真的彼得就是那样的以暴制暴，想要却不明白曾经所领受的真理。所以彼得对他所学过的真理他不是没有听过，他没有领受，所以他行不出来。所以到患难的时刻，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基督徒所需要的，我们知道很多真理，听过很多真理，但是一旦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又回到自己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里面，我们看一下主的教导是怎么样的。他真的明白了吗？他真的领受了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明白领受了吗？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真的，这些话有很多被一些不信的人滥用。其实神的话语结合这里，我们能够领受到，我们不可盲目的随从血气，就像世人一样没有分别，而是在我们下决心之前，应当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神是不是让我们这样做？必须首先寻求神的带领。可能你认为辞职，很多人说我真的很想辞掉现在的工作，太不好做了，要面临很多的压力，甚至很多的不公平。你可能会以为可以让你少受很多的苦，躲避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可以很好的侍奉神，所以你要当心彼得的鲁莽。真的是神的旨意吗？还是你自己的意愿呢？所以马太福音这段教训很好的印证了这个真理。一个真理就是必须清楚并且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并且要清楚，要顺服他的旨意。如果神让你在这个位置，你要安静领受；如果神让你经历试炼，你就不可抱怨，不可逃避，因为这一切对神的儿女是带有益处的。顺境不能够试炼一个人的信心，逆境往往是神赐给信徒试炼信心的一个熔炉。所以别忘了，在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遵循，他们同样的是因着遵循神的命令而被尼布甲尼撒丢到烈火里面。当他因为受逼迫的时候，神却允许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神子就与他同在，与他们同在，他们毫发无损。这都是预表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你真的顺服神，你所经历的一切事件，神必定的保守你到底，他不会让你没有他的允许，你连一根头发丝都不会掉到地上。好，既然耶稣和他们同在，彼得为什么自作主张的发泄自己的怒气呢？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下，而不等候神的命令，也向主祷告。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说主啊，我该怎样行呢？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显然，在患难当中，他没有听耶稣的命令，在患难当中。他没有听主的命令，他已经完全把神的话语完全抛到脑后。神的什么话语呢？他没有听。刚刚说的，主耶稣刚刚说，对那些仇敌说：“你们若找我，让这些人走吧。”这已经很明确了。对基督徒来说，主耶稣的话已经很明确了。刚刚说的，你们若找我，让这些人走吧。主耶稣对门徒们发出了命令：平安离开这里。他已经说了，让我独自一人来承担，交在我手里吧，你们可以平安的离开吧。他没有说你们上哪给我杀，没有拿到砍吧，没有。他说了，你们可以平安的走，你们可以离开。彼得，你难道没有听见主的命令吗？你被突如其来的患难打垮了吗？你就这样容易被击垮了吗？其实这并非突如其来，因为主耶稣早就预言了，对他们说过很多很多次，人子必要交在人的手中，被卖，被杀，被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三天后复活。他早就预言了。彼得有想起吗？所以你要祷告，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彼得，你要祷告，撒旦退去吧。我要顺服主的命令，用心聆听主的话语。他让我喝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你也要这样说。第十一节就像最后一节今天，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在彼得违背主的命令，擅自做主以后， 他得到的耶稣基督的温柔的责备，收刀入鞘吧，所以基督徒收刀入鞘，收起你那暴躁的脾气，收起你那属血气的热情，不要在侍奉上彰显出来，不要在工作中显露出来，不要在家庭里面发泄出来，要警醒祷告，这才是你需要做的。要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一样，为着即将临到的患难，为着你正在于经历的苦难，祷告，警醒祷告，昼夜来思想神的话语，不要在属灵上睡觉，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彼得挥刀砍下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对方人多势众，他没有考虑到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的，完全可以把他立刻做成肉泥，如果他们真的反抗的话，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反击啊！你主动的攻击我用刀，我完全可以用我的兵器来击打你。所以在这里主的命令胜过了一切，记住了，我们也可以说这应验了他在十七章里面所讲的。我们来看十七章第二节第几节忘了，他说正如你所赐给他管理凡有血气的人，所以所有的人不信的信的人都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没有他的允许他们是不可能迈出一步的，所以他不允许他的门徒们现在受到任何伤害，那么就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便是彼得如此鲁莽闯下那样的祸，我看到彼得还是安然无恙的离开，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神赐给他的这十一个使徒一个都不会失落，他们将来必要被主派去传福音，建立神的教会，传福音到地极，那么他们就必要去，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失落的，所以那么现在就没有任何势力能够伤害他们，这就是神的吩咐，让这些人去吧，即便他们中的一个大大得罪了这些许多人，主的话也仍然掌管着所有的东西，他们就必能够平安的离开。所以我今天盼望你能够平安的离开这里。今天主耶稣借着彼得的鲁莽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第五十一节，路加在这里补充了约翰没有写的，就是马勒古这个人，二十二章五十一节，路加福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所以这个时候马勒古的耳朵是掉下来的，右耳是掉下来的，耶稣就一摸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对待逼迫他的仇敌，马勒古得到了医治的神迹，经历了那样的神迹，居然一个逼迫基督的人不但没有死去按照他应得的，反而受到了那样神的恩待恩慈。所以我们来看马勒古得到了医治的神迹，他以怎样的方式来到基督的面前的？他是以捉拿耶稣的身份，他的目的是什么？来捉拿他。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这个人来捉拿耶稣的人，他的耳朵被削掉了，为什么却经历了基督的医治呢？所以这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其实可以展开讲，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讲。那我父所给我的那杯，主耶稣的理由是我岂可不喝呢？基督经历了这一切的不公是为什么？不是因为真的人能怎样，而是因为乃是父递给他的苦杯，就是他从父那里接过来的杯，他岂可不喝呢？神的儿女，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不犯罪的理由，即便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同样可以说神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你真的是因着为义受到逼迫，或者是你不是因为你自己犯罪导致的你的患难病痛甚至死亡，同样的你可以大胆的说神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有人逼迫你不是因为你犯罪，是因为人的罪恶，那么 你要经历那样的苦难，你也可以说神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这可以让我重生得救的话，寻求的人，让我更加信靠主的话，得救的人，让我离开罪恶更加的圣洁的话，神的儿女，即便是我要品尝那再苦的杯，即便是我被击打倒下一千百万遍，即便是舍了我所有的一切，即便是愿意付上我一生的代价来寻求，我也心甘乐意的把这杯一饮而尽。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良药苦口啊，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良药苦口，魔鬼的人糖衣炮弹可能一时会愉悦我们的情感情欲，感到非常的甜蜜，但是你要知道罪所带来的至终却是苦是阴沉。但是神递给我们的苦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尝过神的苦杯，我们也会继续尝神的苦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够高于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却能够，这苦杯却能够救我们脱离永死，可以救我们进入圣洁的国度，成为圣洁，可以拯救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所以愿神特别的怜悯帮助我们，尤其是还没有得救的，那我们今天就能够来信靠他，经历他的拯救，不要等待。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阿门。